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好了，这个主日的三篇读经当中啊，有两篇讲述的人物啊，都是我最喜欢的，尤其是伯铎的哥哥啦，还有那个撒母耳，帅又聪明，让人佩服。
你怎么说啊？这些人都见过啊？他帅你见过啊？
哎，你看这一句嘛啊，请上主发言，你的仆人在此静听。你记不记得？我们有一次去花莲参加一个神父的进铎，那个张神父啊，他在卡片上就印这么一句话，上主请发言，你的仆人在此静听。从那以后啊，我就对这一句话为斯铎来说有多么重要有很深刻的印象。
说的也是啊，尤其是在斯铎宣誓进铎的时刻啊，我相信那一种将生命奉献给天主的感动是一般剧作家没有办法描写的。你会有如此的感动，我可以理解。那伯铎他哥哥又怎么回事啊？你见过？
没有啦，伯铎的哥哥是安德。
那
事实上在耶稣召教门徒的过程当中啊，最早跟随他的两个门徒啊，一个就是安德，安德是伯铎的哥哥。那但是安德并不因为自己找到真天主而自满，他反而去告诉弟弟西满说，我们遇见了墨西亚，而且啊，耶稣见到西满之后啊，就告诉他说你要改名为克法。安德也就是这样默默地跟随着耶稣，既不遗憾也不骄傲。你看看在安德的身上啊，我们真是看到圣宗徒呢。
其实按照一般凡人的做法，很可能有先来后到的这种感受，但是安德跟西满两个人却是完全与众不同的。
这就是宗徒跟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哦。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没有嫉妒，没有骄傲，没有计较，只有跟随耶稣，并不断的彼此分享，期间是共同的成长以及成就天主的事业，这是宗徒所以为中途的地方。
不过如果要是我的话呢，
不要如果是你，你就先念今天福音的经文，或许呢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老爸你也尊重我一下，让我说完嘛。好吧，老爸是权威至上的啊。好，那我们就看看今天的这个读经。今天我们已经进到了常年期的第二主日了啊。读经一，攻读撒母耳记上，这是从他的第三章第三节到第十节跟到第十九节。撒母耳在安放天主约柜的圣殿内睡觉，上主呼唤说，撒母耳，撒母耳。他回答说，我在这里。就跑到厄里面前说，你叫我吗？我在这里。厄里说，我没有叫你，回去睡吧。他就回去睡了。上主又叫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又走到厄里那里说，你叫我吗？我在这里。厄里对他说，火儿，我没有叫你，回去睡吧。撒母耳不知道是上主，因为上主的话尚未启示给他。上主第三次又叫了撒母耳，他又起来走到厄里那里说，你又叫我了吗？我在这里。厄里才明白是上主在叫这青年，便对撒母耳说，你去睡吧，如果有人再叫你，你就回答说，请上主发言，你的仆人在此静听。撒母耳就回去，仍旧睡在原处。上主来了，站在那里像前几次一样呼唤说，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便回答说，请上主发言，你的仆人在此静听。撒母耳渐渐长大，上主与他同在，使他说的话没有一句不实现的。这是读经一的部分。 那么读经二的部分呢，我们要攻读的是圣保罗宗徒致哥林多人前书的第六章的13节到15节跟17节到20节。弟兄们，人的身体不是为了淫乱，而是为了主，主也是为了身体。天主既然使主复活了，也要以他的能力使我们复活。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吗？那与主结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神。你们要远避邪淫。人无论犯的是什么罪，都是在身体以外犯的，但是那犯邪淫的人却是冒犯自己的身体。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是圣神的宫殿吗？这圣神是你们从天上领受的，他住在你们内，你们已不属于自己了，你们原是用高价买回来的，所以你们务必要用你们的身体光荣天主。这是这个主日弥撒当中的读经的部分。那么福音的部分，我们请丽莎攻读。
攻读圣若望福音。那时候，若翰和他的两个门徒站在一起，若翰看见耶稣走过，便注视着他说：“请看，天主的羔羊。”那两个门徒听见他说的话，便跟随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便问他们说：“你们找什么？”他们回答说：“拉比，意思是老师，你住在哪里？”他对他们说：“你们来看看吧。”于是他们就去看他所住的地方。那一天，他们就在那里住下了。那时大约是下午4点钟。那听了若翰的话而跟随耶稣的两个人当中，一个是西满伯多的哥哥安德。他先去找到他的弟弟西满，对他说：“我们遇到了墨西亚。”墨西亚意思就是基督。然后就带着他到耶稣跟前，耶稣注视着他说：“你是若望的儿子西满，你要改名叫克法，意思就是伯多，磐石。”
读了这个福音之后啊，我真实的有一种感觉哈、这感觉就是翻译圣经的人，当然他是照原文翻译没有错，我始终认为西满跟伯多是两个人，结果他是同一个人，
而且他还叫磐石，也叫克法，
后来叫克法，没有，他克法的意思是说磐石了，是那个意
思
了。那这个人他叫西满伯多，然后又叫克法，
是
对。那可是大家都叫他圣伯多，对不对？那为什么不叫他圣克法呢？对对，
他还有一个名字叫伯多禄。
对，老爸。解释解释，你儿子糊涂了。
不是糊涂，我们真的这样讲说，人生下来有很多名字嘛。
对啊，对啊。
有时候最不如最好记得的，这昵称啊，
小名，
小名最好记得啊，或者是绰号最好记得。
嗯，
那真正的名字也好像被忽略掉了啊。那不管他有多少个名字，但是我们叫他伯多禄。
那就叫伯多禄就对了。
其实啊，这个翻译圣经啊、我上个礼拜六呢有听那个房志荣神父、他提到过，他说翻译圣经呢、原来是希伯来文，后来呢希腊人就觉得怎么用希伯来文呢，当然要翻成希腊文，所以原来的东西当他翻成希腊文以后，比方说在希伯来文里面呢，旧约的那个12小先知只有一个章节，就是12个小先知通通在一篇，可是希腊人呢他是条理分明的，所以呢他就变成12篇，然后呢
化简为繁了，
后来呢就持续的在继续翻译了，包括那个基督宗教有翻出和合本啊，然后后来还有中文的新译本啊等等，所以他那个翻译的名词啊就越来越多了，各式各样的这种语法啦，比方说彼得啦，
对，
其实也就是伯多嘛，可是这么翻来翻去啊，就越来越让人家搞得糊里糊涂的了，
对，所以你看西满伯多克法，就
伯多禄啊，
伯多禄这搞的就
彼得啊，
倒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还有你刚才讲的说他多帅多帅，怎么个帅法，我在圣经里面我看不出来啊，
你说那个，你说那个撒母耳啊？
对，他哥哥。你说他哥哥？
没有，我讲的是撒母耳。
嗯，撒母耳他有多帅？
我跟你讲啊，这个还不是我说的呀，这个是神父说的。他说是那个时候啊，撒母耳呢，他其实有一点像我们那个小，古时候那个皇上啊，找来的一些年轻、聪明、好看的陪在他身边。
嗯，
他其实是这样的人。
你说撒母耳啊？
对。所以呢，撒母耳当时啊，你看他们本来是要吃青菜呀、啊，什么按照上主的意思守斋啊。
嗯。
那结果皇上不准啊，要他们吃肉嘛。
嗯、
结果撒母耳就说了，他就说你就让我吃吃青菜吧，我一定长得比那个吃肉的好看。
嘿。
啊，结果呢，还真的呀、
嗯，
他长得比那个吃肉的更魁梧而硕壮。就因为这样，所以皇上呢特别当时的国王了、
嗯，
我们这里叫皇上、
嗯，
当时的国王特别喜欢撒母耳、
嗯，
因为这个孩子非常聪明。
他属牛的，牛吃草那么大个儿，
你当牛年到了，所以你还叫他属牛。
哎、那他就开始扭转乾坤了。我真的来讲说啊，丽莎对这一篇呢，他蛮有深入的分析了。
嗯，
我们讲说名字实在不重要。那名字是在《道德经》里面讲说是人给他取的，
对，人取的、
嗯、
啊。那你取他什么，他就叫什么了。那很有意思啊。天主他说给人充分自由，万物都给你，你要叫他什么，你去叫，你去管理、
嗯、
啊。所以我们就晓得名字是由人取的，但是名字我们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呢，名字取的时候有几种意义。
嗯、
第一个，传承。是要排族谱里面的那个
排序、啊、
排序的传承意义、
嗯。
第二个呢，祝福的意义，期望的意义。
嗯
啊，那因为期望，那所以呢，有很多的名字是好人用贱名来取他，怕被鬼抓走啊。
对呀、
啊，
啊什么什么狗屎啊、笨鸡啊这些东西。
那、
哦、
就像叫什么小猫啊、小狗啊啊，其实意思就是说。嗯当时的中国人很好玩啊、哦，中国人
你先不要说听老爸，
我讲嘛，这很有意思，因为呢，我们那个大小阿姨的孩子呢，
嗯、
一个叫猫儿，一个叫狗，那、
嗯、
个原因很简单，
没把他当人看，
不是不是，
随便养，
不是，就是说啊，他就是个猫啊狗啊，所以这个因为那两个孩子很聪明，
嗯
啊，叫猫啊狗啊，就期待说、嗯、无论是人呐、啊、或鬼啊神界啊、
嗯，
都不要嫉妒这两个孩子，
嗯、
就漠视掉这两个孩子、
嗯，
就让他们聪明的长大就好了。
嗯，
所以呢，名字不要取的什么英俊潇洒，不要，要取什么猫啊、
嗯、
狗啊猪儿啊什么那些的。
这个就是
他就把人家当成傻瓜了，人家也会看的、嗯。
就是逃避那些神鬼的，那个保护他，用贱名去取吧、
嗯。
另外一种呢，正面的呢，就希望他好。
嗯，
哦，什么富贵之类的东西的、啊
嗯，
什么这个是乾坤之类的东西，就、
嗯、
是希望他好的。那个你看来富一样的道理哈、啊，所以这个是有的名字就比较说发财方面的了哈、啊。
嗯，
就像以前那个。有一个老爷家里有个佣人嘛，他叫呢要高升呢、啊
嗯，
要说来富啊之类的。
哎，对对对对。
那这个这高升的这个人，这懒得要命。
嗯。
他很明明知道明年老爷不要他的时候、
嗯，
他就在年夜的时候就叫了老爷，你明年还要不要高升呢、啊？
嘿嘿嘿，老爷说、
啊、要
不要啊？
啊，要又一年了，
要
一年了。这个
年三十又说了，又问了，
这就是取他吉祥的部分啊。
嗯，
像你看那个是部队里面的，什么叫玉玺呀、
啊？
啊，得胜呢、啊，得标呢、啊，这些都取他吉祥目标的一个有宗旨的目标在里面的、
嗯嗯嗯。
所以说名字的取的话是干某种的需求而定的啊。
是，
所以总是说在名字中间会给孩子的祝福。
嗯，
所以现在也老师也很有意思，到小学这个五年级的时候，或者四五年级的，都会考孩子。
嗯，
你的名字叫什么？你的名字有什么意义？
嗯
嗯，
哎，那孩子就不懂，就会问父母亲。
嗯，
父母亲再来去问爷爷，你去问谁？因为呢，取名字有它的不同的意义在这里面，是期望孩子什么目标？哦，当然中国。还有跟五行相配的，你缺什么就明什么了。
嗯嗯嗯嗯，有。
啊，是有叫什么水火木啊？
哎，对对对对对，缺火缺木的，
啊啊、
给它
补一下。金木啊，
哎，金木水火土都加在名字里面，
哦、
火旺啊，什么东西的，
哦、
这个都是它缺。 但是这个缺，照我所了解的哈，他缺不是一辈子缺，好像哎，他缺到第几岁以后他就不缺了，
他还得改名字叫阿土了，
说名字要改回去啊，
哦，
哎，名字要改回去啊。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说，一出生有人跟他算命说他命中缺木，所以就取了个有木的名字啊，不管松柏长青啊那一类都加在上，
森林的森，
哎，对，九岁以后说就不缺了，他的五行都全了。金木水火土都全了，所以要回复他的宗法里头的本名，就是要按照他是辈分来取名字。
哦，
可
是
那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户籍法里头是不准这样，
不准改的，
他是不准改的，不像现在这么宽松啊。所以找了好多理由啊，才能再把它改回来。
哦，
对，
那注意，我们中国的还有一种说法叫“大丈夫”，
做不改姓，
行什么？
嗯，对，做不改姓，不行，做那么力
不
改
名，
力不改姓，
就是，
做不改名，
做不改名，行不改姓，走到哪里我就姓什么，一辈子就是姓跟着你，名跟着你。为什么？就重视祖宗的章法，
对
啊，注重先人给我取的名字，珍惜这个名字。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里说，我们要珍惜的这个伯多禄的名字，为什么？因为是耶稣给他取的名字，
对
啊。
耶稣给他取的名字，哎，上主给他取的名字，哇，这名字好大哦！哎，那我们的名字也是上主取的，我们都有圣名啊，
圣名也是一样，
对啊，我们都
是
圣名，所以不能抛弃啊。
对啊，
那不行，那我有两个怎么办？
哎，我也有两个，
不是我的两个，不是我临洗的时候神父取的是一个，那我在这儿又是另外一个名字，那也是圣人的名字，
不是不是。我呢是临洗的时候有一个名字，
然后这个监证的时候，
监证的时候我又有一个
名
字，对。
那你就是说将来要记得啊，这两个名字同时要用，那就是说你用监证的名字所底下挂回下还要写了个名字，那是你临洗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什么时候要用呢？入棺的时候。
哦，
就我躺在棺材里的时候，
入棺就是我们要到天国那一关，这两个关都
进关的时候
啊，就我
们，老爸，那你的意思是说，那我要入棺的时候呢，就要告诉天国的守门人说，我是叫做那两个名字都要讲，是不是？不能光讲一个，
光讲一个吧啊。他讲，也许他那记录里面只记一个的话，两个都有啊，又名什么？
那个守门的是保禄，是圣保禄，
要跟保禄，
对，要跟保禄
先生说，
跟他说，他才准你过。你看，他拿一本书嘛，点名的。
好，那我们继续啊，今天就有点。这个题外了啊，那么回到正题。
哎，不是，也不能说题外，这教了大家好多东西啊。这起名字好伟大的事情啊。哎，他这其实今天这个不管读经跟福音部分的，我最有感受就是，请上主发言，你的仆人在此静
听
啊。那我也发觉到，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教友，纵然是上主真的发言了，他并没有静
听嘛，
他就没有静静的听。
对
啊，
听了以后也是。听若无闻，
有听没有到啊？
哎，听过了，好像也不照着做，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原因？老爸，你能不能依着你的人生经验跟我们说说？
这个叫恍惚的恍神眼，就是说很多东西的似听到了，又好像没听到了。那你看那个最近不是有一篇文章哈，就是我们那个在那里谁写的那个文章啊？李嘉彤。上个礼拜吧，我还用了这个文章跟人家在做引证，就是人那个一种拱形的时候，就是恍惚的
恍神的时候，
他老是听到就说，请带我走，请带我走，哦，他左看右看都没有这个声音，他有这个声音，但是
没看到人，
没看到人，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嗯，
去看心理医生的话呢，心理医生问了他很多问题，都很正常嘛。什么时候听的？在家里有没有？是每天一早上起来就有这声音，什么都没有，就是偶尔的时候有这种声音会出现它。他说你哪一边耳朵听到呢？比较多，所以在那里好像在右边这边，左边这边好像没有感觉到的。做各种的检查都没有一点。有一天呢，他到幼稚园里面去看，哎，忽然间这个声音又来了，请带我走。他就想说，哎，我这个。声音是不是跟孩子有关系呢？那就开始定向的时候，我要怎么带你走呢？那人家都有这个父母的孩子，我怎么带走呢？原来在幼稚园里面有很多像单亲家庭的，像什么那种孩子没人照顾的， 他也没有去考虑这问题。那有一天去爬山的时候，这神又来了，啊，请带我走。他回头看看，哎，真的一个小孩子在那旁边，畏畏缩缩的。他说：“你要爬山吗？我带你走好不好？”他好，他跟他一起带到他的山上去了，啊，他站在一起才下来，然后了解了这个孩子就是孤儿一个。那天呢，也没吃饭，也没什么，就在畏缩在路边，啊，那么他就知道说，哦，这个声音是告诉我说要注意那些孤儿，要注意那些需要帮助的小孩子的，啊，那这个就是常常我们听到一种声音，但是我们不辨认是什么，常去看医生干什么，以为是自己有什么心理的障碍，
嗯，
是幻听症，是什么症等等，
嗯，
而实际上呢，认真的体质去体会一下，
嗯，
那么答案可能都在圣经里面。
所以说以李教授来说，他也是一位教友，
嗯，
哦，那么他有了这种声音来的时候啊，
嗯，
我在想他如果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声音专注到圣经的这个方向来讲的话，
嗯，
可能他更会早一点来解除他自己心里这个疑惑到底怎么了啊。那他是一直等到看到了小朋友，在小朋友的群中有更多的这种声音出现，他才发觉到，啊，
不是我告诉你，嗯，李嘉彤写这篇文章在《联合报》登的，他从开始就在那南投地方注意小孩子嘛，
对，
外面注意这个孩子补习这课外问题，也教英文等等。他这个文章呢，就是用这个文章来引导人家要跟他一样照顾孩子。
嗯，
有个声音会告诉你，嗯
嗯
啊，那我要在你耳旁，请带我走。
你又不是小孩子啊，那。老爸，他那个我们今天的福音呢，啊，啊，他这个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你看啊，若翰看着耶稣走过，
嗯，
他就说，请看天主的羔羊，嗯，这个我觉得不稀奇，因为若翰从他在肚子，
嗯，
妈妈的肚子里面就知道耶稣后来会生出来嘛，所以这个不稀奇，他会说，请看天主的羔羊，可是后面他就跟随耶稣了，然后耶稣转过身看见有两个人跟着他，两个门徒看见他，
嗯，
就说，哎，你们找什么，
嗯，
他们说，哎，拉比你住在哪里，他说那你们来看看，
嗯，
这个对话很好玩了，
嗯，
如果我问老爸说，老爸你找什么，你就告诉我找我的眼镜啊，我眼镜不知道在哪里啊，
嗯，
对不对，
嗯，
耶稣的回答是说你们来看看，
你们看看啊，你们问我住在哪里啊，是不是，那你们来看看啊，
不会啊，一般会讲说，哦，我住在台北或怎么会回答呀，
不会，你问我，
我不要问你，
那你看
我一定跟你说，你跟我来看看，
今天的福音啊就跟我们的故事相关的，对不对，请带我走，
嗯，
哎，又是请带我走，这个拉这个若翰他们就是，
嗯，
那个，
嗯，
就是意思就是说
他跟着耶稣
带我走，
是不是，他跟着我们就请带我走，哦，那么他在问的时候呢，耶稣告诉他来看看嘛，啊，问你就说你来跟我走，你来看看，就跟我走吧。
对，你来看看，就跟着我走了吗？对不对？
嗯
嗯，这寓意很深的。可是老爸，我在读经二的地方哈，
嗯，
我觉得读经二的这篇内容跟读经一跟福音，它关联不上吧？它只是告诉
我
们说，
哎，
我
有这种感觉，
对
哈，
嗯，
它只是告诉我们说不要做淫乱的事情。这淫乱的事情是要是属于耶稣的宫殿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嘞？
身体是耶稣的宫殿，啊，
对，我们整个身体是耶稣的宫殿，所以你不能在耶稣的面前做淫乱的事情嘛。
对啊，
那
你看前面那个是撒母耳的故事，
啊，
对不
对？
后面
我们又
是两个门徒去跟随耶稣的故事，
嗯，
中间突然来这一段。我们那个向来我们读这么久的这个福音书啊，
嗯，
都知道，尤其每个主日天呐，啊，读经一是。通常是旧约的故事，
嗯，
读经二呢通常是书信啊，或者是其他，
嗯，
那么福音呢就是四部福音，
对，
这蛮清楚的嘛啊，但是它的故事呢都有相关联，承先启后，
对啊对啊对啊，
那甚至在福音当中就会明白的做个总结，可今天有点怪怪的，
嗯，
对，这中间这个怎么讲到这一段去了，
好，但是你要注意到后面那一句话嘛，
嗯，
啊，是，所以你们务必要用你们的身体关容天主，啊，那关容天主的之间最容易犯的什么，就是邪恶的，就淫乱，因为夏娃吃了苹果以后，他首先发现的就是什么，要遮的就是他的我们那个 淫乱的部位啊，所以这个就是说这最不能控制的，人性的最弱的就这样子。
我是觉得天主应该帮我们改一改，把人改一改。哎，这一年只能有一次，
所以我们中国人讲说万恶
淫
为
首，
这样开始的，都由这里开始的。哎，所以呢也讲说啊，那个是什么劝赌不劝嫖等等的东西，现在都有这个，因为这是人性最弱点的。为什么？因为它是荷尔蒙的在作用作怪，自己理智又是很难控制。所以你看看，越是知识越高的人，也许犯这个罪的人也越多嘛。他到那时候就控制不住嘛。
教授啊，这个搞三劈腿啊，什么东西的。
对对，
现在就学术界越来越多这种人了。
所以我真的讲，要洁身自爱，这个是等于我们的第一个戒律一样的。
嗯。
那我们现在说，前面讲的说，你要，我在这里，
嗯，
我在这里听你的分解，这是福音啊。
请上主发言，你的福音。
跟着走，跟我走，跟着耶稣走，对不对？好了，天主的声音。耶稣的行动中间叫提醒你们什么，你们要跟耶稣走，要听天主的声音，就要守心戒律。
老爸，为什么每次你都能够把它掰掉一块儿
我怎么都接不上。
我跟你讲，最近我跟小朋友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还有一个很有名很有意义的发现。我白雪公主你们知道吗？
知道
知道。
白雪公主是根据什么来的呀？
白
雪
公主
童话故事嘛，
事啊、
哎呀，根据旧约圣经来的呀。
哎，又是五饼二鱼加起来是七吗？七个矮人。
然后苹果啊，
啊，
不是那个白雪公主苹果嘛？苹果就是恶娃摘下来的苹果。
对，
那个老巫婆就是魔鬼，
魔鬼
蛇、
蛇。
老巫婆苹果给公主吃，
嗯，
公主就死掉了。那要复活要靠什么？
白马王子来啊。
靠爱。
哎，这个故事到老爸嘴里都能改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啊？
啊，就根据这个是旧约圣经跟耶稣的出生，耶稣来救我们，我们都吃了毒苹果，我们这有原罪啊，所以我们都要死啊。那
耶
稣用爱来，
白马王子他
爱来，
啵儿一下他
就
起来了，
起来了。
嗯，
你说白雪公主的童话没有根源吗？有啊，是根据圣经而来的、啊。
哎，你记不记得这个主日天呢、啊？神父也讲这个故事。
嗯，
他说啊，耶稣不是降生了以后躺在马槽里面嘛、
嗯？
然后他们以前的神父就告诉他们说，这个还有后续哦。
嗯，
这个故事呢，就跟着耶稣在马槽里面呢、啊，结果来了一个老太婆。
嗯，
那老太婆鸡皮鹤发的啊、哦，拄、着拐杖，她的腰呢都弯到已经快着地了啊。
嗯、
然后就。拿了一个苹果，用抖颤的手拿一个苹果给耶稣。
嗯
啊，结果耶稣呢就用他那种婴儿的微笑，
嗯，
对这个老太婆微笑啦。
嗯，
那老太婆呢，刹那之间呢就变成另外一个年轻的美女。
嗯
啊，而耶稣手上的那个苹果呢，
嗯，
你猜变成什么了？
金苹果了。
金苹果不对，变成什么？
不
知道。
他绝对不会变成梨。
都不是、
嗯、
就变成地球啦。啊、
嗯、
这神父讲完了大家仗着金刚摸不着头脑心想、嗯、你讲什么神话故事、
嗯、
后来呢我们其他几个姐妹在那聊天的时候就想起我说、
嗯、
哦难怪地球这么多原罪啊哈大家犯罪犯个不停的、嗯、原来那个地球是老太婆呢
那苹果坏那巫婆的苹果
嗯
嗯
所以他就告诉你说诶应了现在神父为什么要讲这故事呢？我们现在不只拯救人心，还要拯救地球啊！
哎，
所以我们
又连上了，老爸又跟他、啊、又跟他连上了。
所以你看
啊，
我们的教宗啊，在新的七罪中啊、
嗯，
特别有提到一个是环保。
嗯 嗯
啊，以前在这个七罪中里面，绝没提到什么环保不环保的问题。
嗯、
但是新七罪中啊，包括人力的压榨、环保等等、
嗯、
都是教宗新关切的话题、
嗯、
尤其是环保哦、
嗯、
因为我们的地球啊据说在2009年啊、
嗯、
是历年来温度最高的一年
嗯
也就是说臭氧层的破坏
嗯
到最极致的这一年、
嗯、
2009也就是今年哦
那没关系啊2010年它就不会那么极致了它
有没有2010年都不知道呢
当然会有
所以、啊、
开玩笑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每一个人、
嗯、
如果你想有更好的地球的环境、
嗯、
那就从自己做起不要再去问别人你为什么不要了、
嗯、
从你自己做起我怎么样 减到最低的，对这个地球的伤害减到最低，
嗯，
这个是每一个人要去做的，
嗯，
我觉得这个啊也是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跟所有的朋友一起共勉的，
嗯，
因为教宗他都这么大年纪了，嗯，还提醒大家要做这样的事情，
这么关心我们生活的一个环境，
对啊，
嗯，
我们不可以比教宗啊更驽钝呢，啊，对不对，
嗯
哦，我们比本来可能也就比他更多一点，不过我们自己要急起直追啊，
嗯，
希望能够在这一年呢，让我们的地球呢，
嗯，
恢复它成为一个美丽的星球哦，不要让地球的这个负担呢，哦，更重，
嗯嗯，
因为呢，我们毕竟还要在这里生活下去嘛。
嗯。嗯，
老爸的话。
今天的福音有两个重点我们可以注意一下。第一个就是说你在找什么，你找什么啊，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说请跟我来啊，我在这里来重复一下这意思。找什么我们才能问别人，我们也问自己，你找什么，我们除了衣食住行我们在找品牌啊，找色彩啊，找我们适合东西以外，生活以外我们在找什么，要找心灵的寄托。心灵寄托是在哪里，我们如果说有理性的人去分析在人世间的所有的信仰，我们就知道说应该找一个正确的信仰，找一个我们可以依赖的信仰，我们全身依靠的，那就是天主。所以今天的福音就像耶稣对跟随他的门徒说一样的，你来看看吧。各位，如果说我们有兴致，或者是我们真的需求，那么来看看嘛，到哪里看？请到教堂里面参加一台弥撒，你看看基督教的信仰、天主教的信仰是怎么样的宽宏的容纳，怎么样叫我们悔改，因为天国近了。